我们上个星期哈讲到这个第四品，就是卷上第四品第30页的地方，说到这个地藏菩萨在因地里面呢，曾经做过光目女。光目女，那么因为她母亲堕在恶趣，所以呢，她想尽办法要超度她的母亲，而她的因缘很好，她碰到一个罗汉来应供。哦，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讲到这个地方，那罗汉应供呢，光目女呢，她也知道说可以供养罗汉呢，福报无量无边，所以她尽心尽力的供养这尊罗汉。以后这尊罗汉呢，在持币问愿，所以她吃完了以后呢，她就问这个斋主啊，就是你今天供养了我罗汉这一顿饭，你有什么愿望没有？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这个持币问愿，那么也跟各位说，纵使不是罗汉的话呢，在这个出家众呢是起誓，所以你供养出家众，出家众在持币的时候，他也要跟你做一份的祝福，叫做咒愿啊，就是希望这个供养的人呢能够业障消除，增福增慧。所以纵然你供养这个出家人，他不一定是得到的罗汉，但是你也得到一份修行人的祝福哦，这个是也是很好的因缘。所以这个上个星期讲到这个地方里面，所以罗汉就入定来看到光目女母现在。所以我们在讲这一段因缘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它的这个时间点啊，时间点就是这个光目女母目前呢是堕在恶趣。那所谓的恶趣呢，就是在地狱咯，哦，在地狱，那受极大的苦。而为什么会堕在恶趣，罗汉不知道，所以他问这个光目女母说，你母亲会做了什么业，现在是在恶趣里面受苦。然后光目就跟他说，他的母亲呢都是喜欢杀生，吃鱼的籽。那吃鱼籽不是只有吃一顿，就知情食啖。知情的意思就是放纵自己这个好吃的这种口腹之欲的这种情欲呢，然后呢一餐里面一口里面所吃的就是千千万万的寿命。所以因为杀生，而杀生的这个对象又是吃的是属于众多，所以数量又很多，所以因为这一个原因，所以呢现在堕到恶趣。那么再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30页的地方，第30页第5行的地方，就是接着上一次，就是光目女母呢，光目女呢，她就问罗汉说：“尊者慈悯，如何哀救？”所以以到目前的进度来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呢还在恶趣里面受苦。那因为有这个殊胜因缘，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现在母亲正在受苦，那怎么办？就是问他说，要怎么样子来救拔他的母亲啊？既然罗汉，你知道我母亲现在在恶趣，想必你也有能力能够救我的母亲。哦，所以他是用这种的心情来问这个罗汉。那我们看一下经文下面第30页第5行中间下面，就是罗汉悯之，为作方便，就是教他正确救度母亲的方法。我说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解决？尤其解决这种生死的问题，解决这种超度的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处理？地藏经就是专门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罗汉呢就教他的方法，就劝光目缘，劝光目，他说：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所以这个罗汉呢，他教光目的方法语言很简单 啊，他只教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叫他念佛。那么念什么佛呢？就是念清净莲花目如来。为什么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呢？因为当时那个时节，罗汉那个罗汉跟光目那个时间，他们的本师是清净莲花目如来。哦，就好像我们在前面的地方碰到婆罗门女的时候呢，是他是碰到的这个如来呢，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哦，所以他们碰的这个因缘的这个佛呢是不一样。那这个光目呢，他当时是在清净莲花目如来的相法，这佛也已经灭度了，可是那个时候是在他相法。那虽然是相法，但是佛的法还在，所以他就劝他说，你要念清净莲花目如来。而语言当中呢，你看他叫他要至诚念。什么叫至诚念？至诚念就是即行念。下面做即行念呢，即行念就是叫天行，天行到一点。所以他叫他念佛呢，是要一心专念，啊，一向专念。因为他现在所渴求的是他母亲的身数，他极重要的要知道能够超度他母亲的方法。那他教他要超度，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至诚念佛。所以可见得《地藏经》是一个净土的经典，所教我们的也是念佛的法门。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的不可思议，不止在弥陀经里面，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在地藏经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净土经典。那碰到危难、碰到困难的时候，最快的一个方法是什么？直持名号，就是最简单教你念佛。你这个时候不能教你怎么样去持咒，教你怎么样去拜忏，教你怎么说。他说你现在很急了，很急了。目前来说，母亲坐在地狱里面受苦，要超拔她，最快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自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啊，教他称佛名号。那么这个是正行，这个是正行。再下来，他教他要住行，就是正住双修。所以另外教他一个方法，就是塑化形象。就是塑化这个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形象，因为现在是相法嘛，佛已经不在了。那佛不在，要念佛，佛的样子是什么样呢？你就去塑化佛的形象，让我们能够悲恋瞻礼，能够意念佛的形象，跟佛感应道交。所以他教他两个动作，就是一个念佛，第二个呢塑化形象。那么塑跟化不一样哈。塑是好像泥塑的，或者是铜去雕塑的，这个是塑。画是用笔，哈，用毛笔，又或者是彩笔，这样就是不管用笔绘的，或者是用铜、铁，或者是这个木头所雕刻的，那个就是塑。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念佛的人有一个新的集中对象。就是你光称念名号的时候不知道佛的样子，那么你念佛当中兼观想佛像，那这样子呢，两个力量呢就能够更增上。所以这一个净土的法门里面，它是用两个方法，一个持名，一个用观相。四种念佛里面它用两个下去，那么就是用我们的舌根，然后再加上眼根，六根里面用舌根，再加上眼根，它从自诚念，就是从一根里面发出于自心真心恳切的去念佛，自然有它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效出现。所以如果能够自诚念佛名号，然后兼塑化形象的话呢，所得的果报是存亡获报。就是不止你的母亲会从地狱里面出来，而且再生的活的人呢，其实呢也可以得到很殊胜的功德。所以这个地藏经里面，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超度死人的经典啊，好像说有作妻啊，或者是有事情才念地藏经。可是这都忽略到 经典里面一再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超见祖先的时候，我们自己才是最大的得利者，或者最大的功德利益里面呢，他这里面就讲存亡祸报，就亡者可以得到利益，活的人呢，其实也借着这个因缘跟三宝结道缘，将来自己也能够得度。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经掐清眷属的因缘，没有自己挚爱的人的因缘，我们不会去学佛，不会去诵经，不会去自诚的要求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借着这个因缘，其实它本身就是给我们最好的因缘，让我们跟三宝呢搭上线。就其实到最后呢，是我们自己啊能够得到最大的功德利益。所以他这里面讲存亡祸报，不是对亡者好而已，对活的人也很好。就借这个因缘，所以在这个地藏经里面，它有一个利益存亡品。后面那一品利益存亡品，那不止亡者好，存的人是两个都很好的，甚至活着的人比亡者呢所得到的利益更大。为什么？亡者完全是存在于被动的这种接受上，所以他自己本身已经是没有办法再用功了，所以他就是你给他多少他就算多少。但是存着的人，你是你的那一念心的念佛那个力道能够有100瓦，哎，那个就100瓦的光明。可是你在讲往上增上，你是很自诚念到1000瓦，那个1000瓦的光明出现。所以那个大小是操纵在存的那个人他的用心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那个自诚那两个字呢，是我们就是说要学习如何的能够把一切的事情看清看淡，然后跟佛菩萨之间呢仰赖佛的这个加持力，然后呢能够得到存亡祸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要说一下这个为什么罗汉哈，他除了叫他自诚念如来的名号之外呢，他要叫他去塑化形象。这个塑化形象在跟地藏经其实有很深的因缘。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呢，在家里如果有能力的话，几乎你都会有一个佛堂会塑化形象来做这个礼拜诵经的一个瞻仰对象。那在佛教里面最早塑化形象的因缘，其实还是跟地藏菩萨有关系。为什么跟地藏菩萨有关系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呢，他要临涅槃之前上忉利天为母说法，就是这部经讲经的因缘嘛。因为他快要涅槃了，他还没有度他的母亲，所以他上升忉利天为母说法。那当他上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的时候，这3个月当中人间无佛，在这个世间上面的时候呢，那时候释迦牟尼佛不在这个人间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优田王，那他是佛的这个外护，就是很恭敬佛的。那佛不在人间的时候，他就很想念释迦牟尼佛，想念到3个月不看吼，伊嘛感觉足思念的就对啊。所以佛请假3个月呢，他实在太想念佛了，所以他自己因为他是王嘛，所以他自己呢就去用这个去塑化了一尊佛释迦牟尼佛的佛像。那个不是用画的，是用塑的啊，塑像，要塑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像。那么大小呢，跟释迦牟尼佛长得一样高，脸呢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他塑在那个地方，人家一看还以为释迦牟尼佛没有上去，还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所以这3个月当中呢，他们就虽然释迦牟尼佛不在人间，但是大家呢就好像心理上有一个安慰，跟他回了阿婆底下赶快。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最早塑像的因缘还是因为佛上身为母说法。那么优田王呢，他塑了这尊佛像，那顺着这尊佛像，等到3个月，释迦牟尼佛要下来到人间涅槃之前，他下来。那么他到人间的时候呢，从忉利天下来的时候，优田王呢率了他的百官眷属哈，所有的人去迎接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那么这一尊佛像呢，他很神奇哦，他自己也会走出去，他自己走出去呢迎接自己的本尊， 啊，他是分身嘛哈，所以他自己也走出去迎接他的本尊。那么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一尊他的这个分身的时候呢，他还跟他磨顶，他跟他头磨一磨，磨一顶，他说哈，等我涅槃以后呢，就由你负责，由你负责哈，由你这个佛像去住持佛教，你啊功德无量。而且赞叹这个油田王会想出这个方法来呢，有这个佛像来供养这一件事情。那么当时呢，油田王他就问释迦牟尼佛，他说：“若佛灭后，假如佛灭了以后，我们看讲义的这个地方哈，他说：假如佛灭后，假如有众生做佛形象，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福报？那佛就跟油田王说。”若当有人作佛形象，功德无量，不可称计啊！世续所生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受福快乐，乃至做大王，端正无比，后皆得生无量寿佛国，做大菩萨，最尊第一，当得成佛入弥环道。所以塑佛像功德无量无边。那么为什么说佛像无量无边呢？因为这个是住持三宝的因缘，住持三宝的因缘。因为众生见到佛像能够瞻礼，能够供养，能够顶礼，然后大家就有出世的因缘，所以这个一直维持到现在。盖寺庙里面让人说要塑佛像的话，这个钱大家最爱出哦，这个佛像的钱呢，就是不用害怕说佛像的钱也欠急，给塑佛像。为什么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塑佛像功德，在经里面他就有讲，那从生生世世不堕恶道，乃至于呢将来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的因缘是很殊胜。所以我们在塑佛像的时候，其实不能草率啊，佛像要塑的庄严。要让众生呢看起来生欢喜心，生欢喜心，因为见佛如佛在嘛。看到佛的时阵呢，伊们会想讲啊，那是财啦，啊，那是一路作为。其实呢，咱若感觉讲佛在遐，他真的就是在那个地方。那塑佛像还不可以自己想象，这个艺术家哈，他就想讲哈。我这想象佛像是什么样子，用自己的想象力呢，做一个这个艺术的佛像，艺术的佛像出来。曾经我们有一个居士，他是艺术家啊，那么他自己本身呢，他就塑了一尊佛像，半身的，只有那个头跟一个到肩膀像一尊佛像，但他不是拜的，他是拿来当这个是艺术品，所以他也不是放在佛堂，一起坑一下坑客厅跨点鞋跟压那个矮机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放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好像铜像一样嘛，不过他那个是用石膏做的，他就用石膏捏了一个佛像在那个地方放在那里。他说那个佛像呢，就是他自己想象的佛像，所以呢就没有肉体呀，也没有肉体像，但是他说我这是佛像啊，这是我心目中的佛像。那有一天呢，他儿子在那个地方坐在沙发看电视，他很疼他儿子，他就要照相，照他儿子。那照他儿子照出来的时候呢，旁边那个佛像也照进去了。结果一照的时候，两尊佛像。什么样两尊佛像？另外一尊佛像是什么？标准佛像，就是有照亮功德经上面来要32相，耳朵是什么样子的，眉毛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标准佛像在黑的嘎公哈，你说的不标准啊。那时候有照片为证，我们都看过这样子的一尊佛像，所以啊，就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佛像的它佛加持力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要怎么说什么样子的标准，这个是一定的。所以现在有的人呢，把佛像用画的像什么？像美女一样，其实这个都不是我们所希望能够产生的一个效果。佛像说的叫做庄严，庄严的意思就是越看越耐看，让我们能够清净，让我们能够想要修行那样子的佛像，不是让人起爱染心。 所以有这样子的清净心来塑佛像的时候呢，那你这个佛像的这个威神力，还有我们自己的至诚恳切的礼赞，这个佛像，这佛法里面讲世事无碍，就是看你怎么看对待它。当你觉得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佛真的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教他塑化形象，就是两个方法里面，一个念佛，一个塑像，这个两个呢都是能够直接能够加持他的母亲的。所以下面呢，光目呢他也很受教，就是经典里面其实教很我们很多修行方法，那么都是让我们反省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学不好的原因。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先做这个工作。我们现在时常就问善知识，或者问老师，或者问师父，我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问完了怎么样呢？我行我素，没有依教奉行，这是一个。再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有问题，我们是已经有答案，然后取得这个善知识，或者是上师，或者是法师师父呢，你哈、最好把我的答案讲出来，那我就说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事风格。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要去学教的时候，是自己本身要虚心。什么叫虚心呢？就是既然要问了，既然要问，人跟你说怎么做，你就要叫准，不然你就别问，因为你已经知道要怎么修啊嘛。如果我知道要怎么修啊，既然我们问的，那个显地是正经跟我们说真实的佛法，那二话不说，依教奉行才能够成功。我们基本上都会怎么样子的？师父跟你讲说哈，那你就放下。你说啊，唔过呢，你讲的是无唔对，啊唔过你都唔是我，你哪知啊吼？我有法度安尼，你哪唔知我会控？所以我们都很多的附带条件在那个地方，其实不见得是真的要请问师父怎么做。我们大部分都说哈，你最好讲一些答案是我要的。那如果选择起来我不要的呢，那我就听听而已啊。那你看这个地方呢，光目女她是怎么样呢？她是闻已哦，听到这样子的法以后，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第一个她先塑化形象，里面她就是把她所有的倾家荡产竭尽于自己所能的，把自己所爱的哈，这也教我们了。我们布施是布施所爱，不是布施所不爱。什么呢？春的才要给人，你看哈，我用春的，还是我假，还是我不爱滴哈？你讲安尼，我布施出去，也嘛无啥困难啊。布施是布施自己的什么贪心、胆浊心，那一定是自己比较爱的。所以这个是即舍所爱，所以这里面已经有功夫了。寻化佛像而供养之，那化什么佛像呢？化清净莲花目如来的佛像，然后供养，那就是竭尽己能的供养。供养的方法就是香花、水果、修法、礼拜，这个都是可以做供养的工作。然后呢，再来就是恭敬心、悲弃赞。所以罗汉教他的是念佛供养，光目听了以后马上即舍所爱供养念佛，他叫他至诚念，他怎么样恭敬念，所以这个都是他成功的要件，也是他的秘诀，就是他恭敬心念到怎么样呢？悲泣，因为他想到他母亲当下的时候呢，现在是在恶道受苦，所以他心很苦，所以他悲泣。那么瞻礼就是拜佛，拜他所供养的这尊佛像啊。然后存亡获报，就是马上感应就来了，就来。不语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 放大光明而告光母，就是到那一天晚上。所以《地藏经》里面的念佛法门是在《弥陀经》里面的若一日到若七日里面的若一日，马上就现效果。前面的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也是哦，婆罗门尼一日一夜就到海边嘛，那个是一日一夜，他念佛就是一天而已。这个光目呢，他也是一天念一天，所以你看他自成到极点了，念一天。那么念一天里面呢，他就是跟那个婆罗门女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做梦。那天晚上他就梦，那么梦到这个佛身非常的高大，而且颜色是金色的，金色哈晃耀。那么佛光的那个柔和度、柔软度呢，这个就是不是我们世间的光明所能比的。所以金色晃耀，好像须弥山就是它的高大，佛身的高大。那么佛身呢，全身放光明。那么在善见律里面哈，他有说我们的众生呢会做梦，为什么会做梦呢？有四个因缘，四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四大不合，灰体较大哈，灰体大的人暗时就搞做梦。这就是因为吼，原来安尼一睏起吼，干那拢无休困的，安尼拢全伫个一切的这个境界都会现前。那这种有一个大部分的可能性呢，都是属于我们的四大不调啊、哦，四大不调。那四大呢是属于身，但是身会影响心啊、哦，影响心里面。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平常呢比较散乱。妄想比较多，你讲我拢无妄想，其实咱妄想咱自己唔知，无讲哦，安尼啦，你啊，其实哦，学止观就是这样，第一个先止，就是先觉悟，我现在在打妄想，咱是吼，跟他串牢，赶快来牢落去，拢唔知啊，迄妄想跟他瀑布一样流过去，啊，所以二六十钟都在打妄想，那什么时候会回馈我们呢？做梦的时候都出来了。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晚上的时候就会显现，那就是妄想比较多，还有身体比较虚弱，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呢，就会比较会做梦。那这种四大不合的梦呢，大部分会疯的，会梦到什么呢？会梦到这个环境啊，譬如会像山峰啦、啊，会还有时候你会飞来飞去啦、啊，或者是你会被这个虎狼所追逐啊，或者是被那个坏人所追逐。这种噩梦，这个大部分有的时候会是，这在善见律里面他说这是四大不合的梦。那另外有一种梦就是叫做先见梦，先见梦就是白天哈、啊、六根所对的六尘，若那个影子到晚上的时候你没有支持能力的时候，它就会现出来，那个也无所谓善恶。我下面后该不后啦，就是说你历史也行去看到那种景象是很紧张刺激的，譬如说你去看电影，看一个恶魔岛的电影，在暗时黑囡仔就开始哀哀叫，啊、哦，那个就是先见梦，你是白天的时候给太大的印象的那种里面，所以是白天看到的，那晚上的就再重复一次。那第三个就是天人梦。那天人梦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佛有交代天人护法，就是说你要护持这些三宝弟子，他在修行，你要帮忙他们，你要护持他们。那他要护持我们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来通知我们？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他会来鼓励说，你最近修得不错哦，再加油，再加油。所以这个是好梦。就是你会梦到一些天人的境界，然后对着你呢就说善哉善哉，这个是天人梦。但是天人梦有的时候也会现不好的境界，那个就是护法，就是我们最近比较懈怠，或者最近比较多贪嗔痴的时候，护法也会进入到梦里面来警告我们，做预先警告的工作。这个都是修行者会得到的一些事先的这个警示，这是天人梦。那第四个就是想梦，这个就是光目女的这个想梦。这个想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 刚才的先见梦是无意识的，这想梦是有意识的，就是说像这个光目女，她就是一直想要得到一些答案，一直想知道一些这个她自己本身的修行里面呢，能够得到佛菩萨给她的启示，那这个东西呢，她就会得到这个是想梦，这就是有意识的去求这样子的梦。啊，还有一些祖师大德，我们在传记上时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些祥瑞的一个感应，譬如说像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或者一些祖师大德，他们要他的母亲要怀胎或者要生他的时候呢，这些祖师大德他的母亲呢，都基本上会梦到很好的梦。会梦到天人，或会梦到佛菩萨，甚至会梦到好像月白月月哈，入他的怀胎，或者梦到是白的象入胎，这个都是属于呢想梦里面的一个吉祥境界哈。那我们如果是在白天很用功的话，真正用心去修行，知出离苦，发菩提心，然后呢很至诚的在用功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呢也会梦到自己还在拜佛，还在念佛，还在佛堂用功，或者梦到在这个寺庙里面很多的出家人在那里修行，这属于这样子的这一类境界，这个都是好的境界，这就是善梦，这是想梦里面。所以佛呢他有讲哈，在这个出生菩提经里面，出生菩提经里面他告诉这个我们说有四种梦，四种梦是很好的梦，四种善梦得于圣法哈。哪种啊？四种呢，就是梦见莲花，现在看问看哈，咱好不好顾好看顾哈，满贵莲花不？如果梦到莲花，这是我们的佛教的教花嘞。所以这个是莲花，梦见莲花，或见伞盖，脚踏莲花，头上有伞盖，是伞盖，或者是见到月轮，或者见到佛像，这样子的话，如果有这种梦，白天起来很高兴，他说，你为什么很高兴？他说，我碰到圣法，我碰到殊胜的法，我一定曾经过去生有这种种子，也有这种善根，才会在我的阿赖耶识里面再呈现出来，告诉我们我们曾经修行过啊。所以他有一首寄颂说哈，或有睡梦见莲花哈，即以梦见与伞盖，或复梦里见月轮，应当获得大利益，这样子的梦是好梦哈。或有梦见佛形象，诸相具足庄严身，众生见者应欢喜，说做这样梦你应该好很高兴，高兴什么呢？念必当作调御人，就是，为什么很高兴？我们有佛这种种子，将来必定成佛，不是说啊，我很欢喜，我梦到哈，我梦到佛祖，我梦到莲花，我紧来买，你在先股票不是很高兴，高兴什么？我跟佛很有缘，我要好好修行，我将来可以广度众生，成佛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是要让我们去搭线用的，这个佛抛出那个绳子，我们甚至要赶快接过来，要拴在我们要出三界的这条船上面，要离去，所以是告诉我们这个缘。那这个光目女呢，她就是梦到佛身，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梦嘛，非常的好的梦。然后不但她梦到这个佛身的庄严，而且在梦里面这个佛还跟她说话，那这个就是教我们了，教我们说好梦也有等级，第一个清不清楚，颜色鲜不鲜明，所以爱看好清楚，要看好清楚。再来呢，有没有音声相？那你看他这个，你看他念一天一夜而已啊，不但现这么好的相，而且还跟他说法。那说里面就是他所求的，他最重要就是要知道他母亲在哪里，所以针对他所问的 这个问题呢，他告诉他说，乳母不久当生乳家，他说你的妈妈呢很快就会到你家里来投胎，才觉饥寒即当言说。这佛跟他说，你的母亲很殊胜，因为你的原因里面呢，本来堕在恶道地狱受苦，因为你念佛共生塑像的缘故呢，超度你的母亲，她现在呢可以脱离恶道之苦，会到你家来投胎，而且不但投胎里面，她很跟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样，她只要有感受，才觉饥寒呢、啊，就是咱呀腰，咱呀寡，只要知道饥寒的时候呢，她就有能力说话。那这个就是给他一个暗示，给他暗示，因为他不知道说他到他家里来投胎是哪一个。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如果他很快就能讲话，那个就是你的母亲来投胎的，所以他交代得很清楚。他这个清净莲华目如来哈，就是交代得很清楚。下面哈，其实下面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那果然呢，没有多久，他家里面就是这个光目女，他的家里面有一个奴婢，就是比较卑贱的这个种族哈，这个奴婢，那他呢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如佛所说呢，沙刚德要恭维，啊、哦，三天就未满三日而乃言说，三天他就口出言语，所以他不用从这个跟妈妈学母语开始哈，学讲话，这是佛力使然。啊，文章是这么说，文章是说这中间有省掉一些东西，啊，省掉一些东西。为什么省掉一些东西呢？照理讲，这个家里的这个弟子哈，他应该是怀胎十月，好，怀胎十月，纵是早产儿六七月出来，六七月哈出来，那么他在六七月正怀胎，他出来，他在怀胎当中，那么他出来这个时间的连结点上面来说的话，这个光目女她的母亲怎么有办法能够？就是到他的这个妃子的这个母胎里面去投胎，就是他是投胎，他的怀胎应该在前嘛，怀胎在前，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呢，总会变成他这个光目女母了。这个有一个说法哈，在佛经里面，或者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世间的经验里面。佛法里面有说，有一种叫做堕胎，叫做堕胎，就是怀胎的不是他，就本来他这个妃子哈，他的怀的那个小孩子是跟他有母子姻缘的，母子姻缘，那他本来他要出世了，可是因为光目女，他这个时候发这个虔诚要。知道他母亲在哪里，要超度他母亲，发的那个心太过至诚了，所以他把这个姻缘给转变了，转变姻缘里面，他要到他家里面来告诉他说，他现在从地狱出来了，还希望他再继续救他。那怎么样呢？他要看这个姻缘里面最有办法跟他联系的，他看到他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妃子现在正在怀孕，快要出来了。小孩子快要出来，所以他等他出来的那一刹那，他堕胎的意思就是让他到另外的地方去投胎，让他到另外，让他直接就用他的这个出来的这个肉体，然后他就是进入他的神识，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状况，能够了解。那么这种状况才有办法能够说明说他未满三日而乃言说，所以他根本没有经过入胎跟出胎的那个什么隔音之名啊。因为我们现在哈要问说，让贵姓先起下面为都未来做下面哈，拢未接了了，为什么未接了了呢？在佛经里面讲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入胎未明。 啊。那么在入胎的时候呢，你又在做十月的这个胎育。那么十月胎育的当中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倒悬之苦，啊，头在下，那个脚在上。你试看嘛，你十个月拢是安尼倒悬的时阵，什么代志拢袂记了了，因为脚拢袂卡。哦，那个头都忘记，然后最重要是出胎的时候是极大痛苦，就是在一个浴球要出胎，那出胎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子接触到外面的这些空气的时候，跟他母胎里面的那个空气跟着压力完全不一样，所以出来的时候呢，很像全身都像刀割一样，所以生跟死是大苦，佛经里面说。我们生苦已经忘记了，其实是八苦里面生是一个大苦，就是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大苦啊，那死的时候也是封刀解体嘛，所以这个时候，那么这种大苦当中会把我们的一些过去式呢的一些因缘全部忘记了，全部忘记了。那这个光目尼母呢，他没有经过入胎跟出胎这种因缘，所以他知道他从哪里来。最重要是有佛力一直在引导他，有这个光目女一直在加持他，所以他能够历历知道他是从地狱出来，现在到这里来投胎，来认他的这个女儿哈。所以这个是也告诉我们说，要修行，要往生西方，否则的时候，隔了一世哈，前世的事情都忘光光。菩萨犹有隔音之名。啊，菩萨修的小，这个全教的菩萨修的再怎么样好，这一生的因缘过了以后，要到其他生再修的时候，你要再像接续前面所修的东西哈，你要像西藏的喇嘛要去被认证，才有办法接续，要不然我们这种哈拢怪未逃无替，而且能够接续已经不错，很可能还变成了什么样呢？三世愿有大福报的时候呢，变成造业去了。所以那罗汉为什么有办法？他能够接续修，就像那个初果、二果，他的七般生死，他能够接续修。他所修的东西呢，不用再重修，所断的他没有，他有一个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当他要去投胎的时候，他入胎他不迷。为什么入胎不迷呢？一今嘛哈，即世哈，譬如讲咱即世因缘完的时阵，要去投胎，伊会用个经北母，他可以选父母的。那个选父母就是看哪个父母能够让他的法业能够让他的道业再继续修行增上的话呢？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投胎，然后出来以后自然有其他的大罗汉、大菩萨、诸佛菩萨再继续引导他。我们这些凡夫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选择父母，为什么呢？业力跟什么样子的父母的因缘比较深的时候呢，那业力就投到那个地方去了，吸到那个地方去了，那这个业力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要往生西方的一个原因哈，所以也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说，正念很重要。那正念平常没有正念的话，要临终要正念哈，也很危险。那这个是光目女母啊，她就是未满三日而乃言说，起手悲泣，告于光目。那他三天呢、你想看一个小孩子出世三天就会讲话，三天啊，一个应该因为这个光目女说，他告诉他说什么呢？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吾是乳母，久处暗女，是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乳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无脱免。看话讲的很多，一句一句一句，高在贵体，高在贤哉，不高在我鳌拜的安怎？这个思虑比我们还清楚啊，这个小孩子哈。而且他讲的话呢，很重要。 很重要，在什么地方呢？他告诉他生死业缘果报自受这八个字，这个八个字就是光目女母的觉悟语言。他今天能够被超度里面，也必须要有他这八个字里面能够知道我自己所做的过失，我自己的所做的过失呢是自作自受。所以他这里面讲说生死来来回回的这些业因这些业果都是自己要去承受的，是 承受的、哦、所以要有这前面的觉悟的语言呢，才能够引导他然后往后的这个修行的路。如果没有的话呢，那这个光目里的这个加持力呢，跟佛的加持力没有办法。所以这八个字其实是他的忏悔言辞，哦，就是这个光目女母她的忏悔，她能够觉悟，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呢是这样子造业，那我现在堕到地狱，这是我自己自业所招，自己所感的，一点都怨不得别人。所以果报自受里面，所以这八个字里面其实是她这个是光目女母的里面很沉痛的语言哈，虽然她有点后悔。好，他后悔，他说如果这样知道这样的话，我早知如此，我当时不会杀害这么多的众生。所以无视如母，他说我是你的妈妈，你看一个小孩对一个光目女说我是你妈妈，你会相信吗？可能你不太相信啊，你可能有惊到的款。那么他跟他说我是如母，我久处暗里，我在这个地狱里面已经很久了，自别如来就是上一辈子过去到现在呢，累堕大地狱。哦，你看其实时间很短嘛，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苦哦，时间很长的呢，快乐时间很短呢。如果一个人在身心很痛苦的时候，俺就跟他跪回去赶快。哦，这病苦的人越长啊，失眠的人也越长，尤其看到旁边的人是正好睡啊，几个反正那样已经怕半，为什么苦啊？啊，如果爱睡的人哈，怎么这么快就打板了呢？我都还没睡够啊，所以这个时间呢是跟我们的苦乐感受有关系，越苦时间感受越长。其实他应该是时间不长嘛，但是他说哈，累堕大地狱啊，他已经。万死千生在地狱里面一个一个的经过了哈，蒙汝福利了方得受生为下贱人。他说我今天终于喘一口气，为什么被你提这个叫做假释出狱啊？然后有这个光目女呢能够有他的福利，什么样子的福利很重要哦，念佛塑像哦，前面他的功力哦给他，那他现在呢方得受生做人。可是做人呢，你看我现在是下贱人，这在印度当时来说的话种姓很大的差别，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婢子的女儿的儿子，所以他的那个种姓是很身份呢是很低下的，那身份低下又不短命，所以他也自己有这个自知之明啊，所以他呢他的寿命多少呢，只有13岁，生命短又身份是很卑贱的，这个是现报，是现在我是卑弟子的儿子啊，这个是身份，现在寿命短。可是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更落恶道，做人以后再下来呢那个顶落地啊啦，就是光目你把他救上来，他知道说喘一口气，下面呢又要下去了，各位顶落去啊，这各位顶落去啊，所以这种恐惧感哈、哦，他说如有何计，命无脱免。你既然有办法把我救上来，现在哈、哦、就是靠你的，你再想办法，各位想办法哈、哦，命无脱免，让我能够解脱，能够免于堕恶道之苦。那么光目听他这个小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他是知道。 知道那个就是他的母亲，不用怀疑。可是呢，他还是在问他，还是问他哽咽悲啼而白鼻子，哽咽就是哪熬哈，还得哽住，话讲不出去。我们也有这种经验了哈。悲啼就是一边哭哭啼啼的问这个小孩子，他说：“既是我母，何至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再问他一次，他说：“你既然是我的母亲，因为形貌言语都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你既然是我的母亲，那你知不知道你是做什么事情跑到恶道？照理讲，光目你应该知道他做杀害杀生的这个罪业，他为什么要再让这个他的母亲再说一次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再求证，是不是有影是他老母，因为实在是没什么相信。虽然是做梦哈，梦那个佛跟他说，然后又有这个特意的这个境界出现，这个小孩子会讲话来跟他说，但是未使认丢人啊，哦啊，要再确认一下，再确认一下说你是不是真正的是我母亲，所以他问他你所做的业是什么，你今天做有这个果报。第二个用意来说的时候呢，他希望他的母亲再说一次他自己本身的因果，用这个来警示我们后人说什么样因什么样的果，这是因果报应，所以有警示的作用，也有让他母亲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这种用意哈。那么弟子就答言哈，就跟他说：“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他的语言呢都很明确哈，他跟他说：“好，我今天会堕到恶道，是杀害，就是前面讲的杀生，吃那些鱼的这个卵啊，就是杀生很多。还有他自己再加一个，就他自己再加一份呢。他说我还有毁骂，就是他的口业。基本上这个毁骂是属于毁谤三宝。”当然如果不是毁谤三宝，有的人有那种口业齁，习惯性的马郎一块的，那出口就很恶毒的，这个也很不好。也就是说语言的杀伤力比刀刃还利哦，所以这个口业很快哦，口业很要小心。我们那个口业造业，有的时候我的心就好，喜欢这种外国骨和你要讲不好，那时候先看我们的口业，去看我们的口，因为我们的口业哈，这个是造业的一个根本，所以防护一下。说杀害毁业恶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已是业故，为何解脱？他说：“假如你现在不赶快再救我的话呢，我这个两个业呢还没消干净，那用这个业的话呢，将来还会堕恶道。”那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是云何？问他的母亲，他说：“你说你从恶道地狱来，那么地狱的罪报是怎么样子呢？我没有去过，你能不能跟我稍微说明一下，也再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从恶道来？你既然从那里来，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哦，现在如果问我们地狱的罪报，因为单号。”有隔音之谜，第二个可能过去太有福报，不知道有什么给，所以被问啊，问说那地狱什么情况，我们的看那个图我们都不太愿意看。现在有那个江一子画那个地狱变相图，我们去参观都嘛走马看花看，因为什么不忍看那种众生之苦，所以这个是要他呢来说明在地狱的罪报是怎么样。弟子答言啊，他没有跟他说是什么苦啊，什么状况。他说：“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逐百难尽。”说我所受的苦啊，再讲哈，我都会惊，讲我都会惊，不忍称说，说了哈，这个是好像再回到当时的情景一样，所以啊，不愿意再提那个状况。 另外有一个状况说，百千岁中竹白难尽，你要讲那个苦，我细细道来那其中的辛酸啊，让我讲个千岁百岁也讲不完，更何况呢我现在只有寿命13岁，我还是不要讲，你赶快想办法救我了，看眼前比较重要了，不要问我过去从哪里来。所以呢他是跟光武说，时间不够用，莫阁讲过去的代志，起码顾现在甲顾未来就好啊。所以他念念，我们也是应该会是这样。我们就是吼，无干哦，唔知死日要到啊。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跟我们说哈，我们只剩下多少时间的寿命，我们呢再下来就会堕到恶道去的时候，有一个高人。算命的很厉害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只剩下3个月寿命，太短了哈。3年寿命，你剩3年寿命，3年之后呢，地狱报道。如果有这样的高人跟我们说的时候，再有其他的人来问你，啊，你过去去几多？啊，你过去做什么代志？啊，你什么？你也讲哦，卖甲我讲遐，我无时间去讲遐个代志。为什么呢？我要先解决我目前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弟子很，其实也是很厉害的人。他一直要，你既然救我，你再救，够救，他见够救哎，所以一直催他的这个女儿哈、哦，就是希望他呢赶快想办法救他，不要问他是那个边是怎么苦，那边呢情况是怎么样。说讲说也说不完了哈、哦。光目闻已哈，光目听到他母亲这样说，他已经确认这个就是他的母亲，所以他就涕泪豪气而白空尽。在地藏经里面说，地藏菩萨在因地的身份跟发愿有4次，有4次，以这一次就是光目女的发愿。是最感人最生动的一次，而且发的最明确，就是这一次发的这个愿啊。所以在这一个愿的当中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到今天地藏菩萨还在娑婆世界十方世界救度众生的原动力，也才知道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的教法不附托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而附托给地藏菩萨。他的悲悯跟他的誓愿是所有十方诸佛菩萨所不及的，所以叫做大愿王。地藏菩萨的大愿王，他从这个地方发愿所展示的。那么在这里面也要说明说，为什么他要涕泪豪气而白空尽，为什么他不对着清净莲华目如来的像发愿，他要对着空界发愿？就是因为他下面所发的这个愿非常的广大，很殊胜，很深刻，而且是他将要发的这个愿是遍十方的，时间是永久的，永远性的，永远有效的，不是现在，是永远的。而他的愿要救度的众生是遍十方的，所以他要对空发愿，而且要请空中的所有的诸佛菩萨来给他做证明，做证明。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也要学习。有的时候佛不止在道场，也不止在佛堂，净虚空遍法界都有佛，都有佛。那我们要知道法身遍一切处，任何一念只要能够与佛有感的话，在任何一个地方佛就能够接受得到。所以他这个地方直接向空发愿，马上就得到佛给他的回应。所以我们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时候，你想要跟佛沟通的话呢，其实你就对空发愿，对空呢跟佛沟通， 根据这个地藏经里面来说的话，我们会学的话有一点信心的时候，其实呢佛眼圆明，佛耳无碍，没有障碍，只要那个心是真诚的，是发誓愿，是慈悲的，能够跟佛是应该是无障碍的一个连线，应该这么说。那但是那个心必须要是至诚恳切的。我们有一个居士，十几年前，那么他的一个女儿在学校读书，就是好像是三四年级，学校下课以后呢，大家学生都回家了，他想明天要考试，所以他就留在学校读书，就是班上，就是他留下来在那里，在教室里面读书复习功课。结果那个工友不知道教室里面还有人，所以就把那个下楼梯的那个铁卷门就把它关起来了。所以等到他要回家的时候，他到楼他们那一层楼的地方一看的时候，他就下不去了，不是出不去哦，他是在那个三楼的那个地方他就下不去了。那那个小孩子很单纯，他想这是他的过失，他不敢叫，他想呢会备受责罚，所以他不敢叫。那不敢叫他又没得回去，他怎么办？他就往下看一看，三楼好像不是很高了，沙站楼跟他们行不行关了，所以呢他就狠下心来，他就跳下去，他跳下去，他想说这样跳下去的话呢，应该最多是有一点擦伤而已。哪里知道他又不会跳，他也不会跳，所以他也不会防护里面，他那个脊椎先着地，所以他的脊椎马上受伤，脚也受伤，身上很多的骨折，然后脊椎也受伤。那这一跳下来声音太大了，结果那个校方马上知道，看到这个情况马上跟他送，就是跟他送到那个关渡那个长庚医院，就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紧急通知他的母亲，就是我们那个居士。那我们那个居士到长庚去的时候，他的那个女儿是全身呢，就是多处的受伤，简直是惨不忍睹。但是医方又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已经很晚了，送到医院是七八点，晚上七八点，他们医生跟他那个医方就跟他说，现在紧急通知这个骨科的主治医生，但是找不到人，结果找不到人了，所以啊，叫没有办法马上送进去那个开刀，哦，加护开刀，所以叫他要等一下。你想想看，一个母亲碰到这种的状况的时候的那种心焦的那种痛苦，他当时怎么样呢？他说他当时听到这个找不到医生的这个讯息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冲到那个医院的那个中庭，医院的中庭，他跪下来对着天空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呼救啊，求观世音菩萨。他也不怕旁边的人看的是为之侧目啊，他只是想到观世音菩萨，你赶快给我叫医生来，我的女儿现在是命在旦夕当中，这样子呢对着空来求佛，求观世音菩萨赶快去找医生，把那个医生呢赶快调回来，就是那种真诚的那种母亲的那种力量。他说他这样子跪下去这样子求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一个医生啊，一个医生从那个几道门这样子冲进来，他说找到医生了，找到那个就是临时通知来院，那个医生呢也很有爱心，马上进来就进到这个手术房里面，把他的女儿开刀。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渐渐的恢复健佑，当然到今天他有一些后遗症，可是那条命他这样子跟他求出来的，求回来的。他说当一个在很无助当中的时候，你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怎么样子做呢？他说他很虔诚， 他以前的发的那种心，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疲累豪气和白空见，他跟我讲了十几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跟我说的那种他的那种虔诚的一个心意。所以我看到这八个字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那个场景，在这个医院的那个中庭的地方对着空来求佛菩萨。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哦，真的是在紧急当中呢，你要求佛菩萨，求佛菩萨。那这种佛菩萨呢，是以真心跟我们相感应的，我们要这中间没有一丝毫的疑惑，好，也没有一丝毫的退缩，时间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来求他，这个是感动。十方的诸佛菩萨，那么我们下面看这个地藏菩萨他发的愿，他发愿，他说愿我之母，他说希望我的母亲永脱地狱，第十三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这是大前提。说他发的愿不是现在就好，你看他说他永脱地狱哦，不是现在超度而已，他希望他的母亲永远都不要再去了，不要再去地狱了。那现在呢，他是一个弟子，就是奴婢的儿子，十三岁，这十三岁完了以后呢，不要再下去了，更无重罪，这个罪就在这十三岁里面的消掉，不要再下去恶道了。如何能够满这个愿的话呢，啊，地藏菩萨他就光目眼了，他就发愿，他说十方诸佛你慈爱悯我，说为了能够达到我母亲永脱地狱，第十三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的话，我愿意为母发广大三誓愿，若得我母，就是假如能够满我这个愿，我的母亲永离三苦，你看他的发的愿就是永脱地狱，永离三苦三途，是一点打折扣都没有哦。因为哦啊，心该救起来，再想办法了，没有，他说不要，都不要下去了，不要下去了哈，永离三苦，即是下贱，也不要到人道的下贱来，乃至女人之身。也不要再做女人，因为女人业障重，哦，就是比较多的烦恼。永劫不受者，我们在诵地藏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些永字？有没有看到地藏菩萨佛发的永脱地狱，永离三途，永劫不受？所以他是很真心、很诚意的来救度他的母亲。就这么往前，愿我至今日后哈，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这个是讲时间，就是他度众生的时间呢，就是以后的百千万亿劫里面，这个是时间长，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最苦众生，这个是。范围广啊，所有三恶道的这些罪苦众生，我全部负责。他敢发这种愿，我们不敢发愿。啊，我台湾性的众生拢，让你负责去度就好啊。你就讲我无法度啦，我该用的我有缘的罔度，无缘的哈，凊彩让伊去啊。他不是哦，他是，而且他要度的不是跟我有缘的我才度的，他要度的是专门专度那个黑道的哦，专度那个黑色的，你看地狱恶鬼畜生嘛，这都是刚强难化，都给他捋洗一块呢。我们碰到跟我们有缘的要度他啊，哦，很高兴的啦，因为什么？看着你欢喜，他也欢喜，彼此都欢喜，度这样子的众生是很容易的啊。哦，如果是要度那种哈，时常是跟你恶目相向，看到你都讨厌的那种人，你说我还发愿度你，像释迦牟尼佛说，提婆达多他将来第一个要度他的，发的这种愿的，都已经是不容易了。不信，明天你试试看， 只要碰到那个跟你不欢喜的，你甲讲吼，我后摆一定要躲你的，躲你啥？躲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躲你去三恶三恶道。你不要诅咒人家，已经不错了。哦，所以要让他能够得离众苦，将来成佛。所以时间长，范围广，所度的又都是三恶道。为什么会去三恶道？就是刚强难化，脾气很坏，很万劣的那种众生，才会去三恶道啊。要不然都到人间，我们到人间去度众生的时候呢，那个真的是境界就会比较殊胜了，所以范围广，范围广，而且度他们这些众生呢，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度他们不止到三善道哦，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这地藏菩萨的这个愿，这个愿里面呢，就是到达极点。没有人比他会再会发愿了，把这些恶道众生要把他度到成佛，等觉菩萨他都没有满了，要把这些众生呢都证成佛，我才愿意成正觉，我才成佛，所以我排最后一个，让一切的众生呢都成佛了，我才成佛，我号码最后一个。我们现在都说我号码越前面越好，对不对？越前面的表示什么？哎，这个是越殊胜的。地藏菩萨，因为这个是要讲好的，就是成佛的号码，你当然越前面越好。地藏菩萨说没有关系，连拼了不用抽，我自愿拿最后一个号码，所以他这样发愿。所以听到这样子的愿，我们很安心，就安心了，因为像有人会比咱较晚成佛。上少咱也比地藏菩萨较早，咱的后辈会比啥？会比地藏菩萨较早一步，上少较早。咱若多一天无成分吼，拖累地藏菩萨，他不得成佛，他不得成佛，因为他的愿没满嘛。我们看阿弥陀佛，他发愿了，他时常发愿吼，若不怎么样子，我不成正觉嘛。哦，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我不取正觉。所以他现在取正觉的原因就是那些愿全部满了，他才能取正觉。所以他的48愿他全满了，是阿弥陀佛，他现在是阿弥陀佛。为什么他是阿弥陀佛？因为他的功课做完了，48愿他全部满了。到那个地方的众生都是32相，都是金色身，到那个地方都得到六种神通的这些众生，确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有这些能力。他是这个愿一定满的，因为他现在是佛，他不是法藏比丘啊。啊，地藏菩萨，你现在不能叫他地藏佛，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的这些我们这些人啊，我们的这些众生还在这地方的话，地藏菩萨都要叫做地藏菩萨，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发的这个愿，说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所以我们呢，诵地藏经的时候，不要为了步数，所以吼，就见到阎浮众生业感品，就见到罗来，哎，看到地狱名号品。我们时常说哈，送的无心无干，就这样子送过。当我们送到这一个地藏菩萨在这一个光目里这个地方所发的愿的时候，请我们哈要依闻起观，甚至呢朗诵出声，进入到光目里那个时候发愿的那种心境，所发的那种大慈大悲的心，才能够学习他的誓愿，因为他这是在教我们的啊，教我们的。所以他呢要请清净莲花目如来那给他做证明，做证明。下面说发誓愿以发的这个愿以后呢，不是空愿了，像我们也时常发愿了。所以啊，我们发完愿说我未记的啦，啊，我就讲吼，啊，我这个都无法度嘛，所以啊，后摆才看卖，因为没有经过官房大印盖章，现在这个地方发愿完以后， 佛跟他盖章，做官房大印，说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他当时不是对空发愿吗？对空发愿。可是他发完这个愿了以后，我们就讲感应道交。所以这个具闻的这个具字，闻是听嘛，听就听，他为什么要具闻？这个就是表示完全听得很清楚清净莲花目如来跟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梦中的感应，如果真是佛菩萨入梦来的话，也是很清楚的，眼见很清楚，耳闻很清楚，乃至于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阿弥陀佛来也是很清楚的。好，那在这个地方他听到清净莲花目如来要跟他做证明，里面他说用具闻，就是光目女呢，他听佛的音声是非常清楚非常的完全，就跟他说光目如大慈悯，你很慈悲，跟他赞叹说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所以你呢为这个母亲呢发这样子的大愿，无冠如母十三岁地舍此报矣，生为凡子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度，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果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所以这个是清净莲花目如来对光目女的赞叹，同时也告诉他你满你所愿，因为他前面不是发愿说永不堕恶道吗？永劫不受吗？他的要求，那他的这个要求有没有满他的愿？要有佛来给他做回应，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是回应你的愿全部满了。为什么满了？因为你善能为母发这样子的大愿，因为这个愿，所以母亲不只能够脱离这个下贱之身，而且如你所愿，将来成佛不堕恶道啊。所以他说如母十三岁毕，就是这个身份十三岁本来还要再堕恶道的，本来要堕恶道，但是呢现在因为你发的这个愿，所以舍此报矣，会升为凡至，就是会升天，升天去修行，凡至是在天上修行的哈，在升为凡至，寿年百岁，在那个地方呢寿命有一百岁，那过世报后，在那个地方呢升为凡至以后呢，那这个受报之后呢直接就到无忧国度，就是往生西方，往生西方。那到西方以后呢，就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果，就是能够满你的愿。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呢，我们就要说明，因为这个地藏菩萨光目女，他的为母发心。我们看一下这第四的这个地方，一直求佛发心呢，我们只是文章这样看，其实啊，这中间所经历的这种业报的转变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其母三报俱转，三报就是过去报、现在报、未来报啊。本来他的母亲以他自己的业力杀生毁骂恶报的话，是堕在地狱，堕在地狱。但是因为光目女他的发心呢，里面他转他的过去的报，堕地狱的报，本来堕地狱是无量劫不得出的，可是他转的那个业报呢，升到下贱的弟子是身份，所以出生下贱是什么呢？是转前面的过去的报。只是在累堕地狱的那个报，然后呢，现在是下贱的弟子的身份呢，现在是下贱弟子的身份，可是呢，他将来可以，本来要堕地狱的，要再回地狱的，他要再回到凡至，次生凡至，所以他转什么？转现报， 现报。那转现报不只在凡事的这个身份，将来他直接成佛，所以是转后报。你看过去的地狱转成下贱之身，下贱之身转成凡事，凡事将来转成佛果，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全转。那为什么会转？一直求佛发心。所以下面讲，此次经验事实确实有这个情况，是突然来的吗？不是哦，我们要看他的修行过程。地藏菩萨的发心虽然时间很短，前面他有他的脉络用心，他是想办法想尽办法要度他母亲，这个是一个大前因缘。所以他碰到罗汉，他共生，罗汉教他念佛他就念佛，罗汉教他塑像他就塑像。那共生、念佛、塑像这三个事情都是我们也做啊，我们也做啊，我们也共生，也念佛啊，也照相啊，也修福啊。那下面那个孝女存心而作，弘誓深愿功力所支援，所以我们的效果不大的原因是后面这个用心的那个动力不够。所以善发愿的不只发当事人的愿，如果要发愿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家里人生病，那我希望他病好的话，我发什么愿呢？你要发什么？吃素。吃素的原因是什么？我吃素回向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发跟一切众生结善缘，所以就不是当事了，那个范围就很广了。哦，你不能说我发这个愿，我哈，哎，买个水果供佛，我去请师父吃饭或者是什么样子，我也照做啊。可是你那个发的那个誓愿不够，菩提心不够。真心要再加强，所以缘一切众生的苦难来度他的母亲，这个力量就绝对够。但是这不能空发愿，要确实去做。所以地藏菩萨到今天还在做。所以下面有说哈，下面说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福度光目者，就是归道。以前跟现在的身份互相的能够连上哈，就佛罗汉福度光目的，是光目受修福的，那是谁呢？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我们应该很熟，什么地方出现呢？哎，普门品里面就有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是很精彩的一尊菩萨，他光这个名字叫做无尽意，我们就要知道他为什么叫无尽意。对众生的心意是无尽意，众生烦恼无尽，无尽意菩萨也无尽他的心意，所以也一样是缘众生的。所以罗汉福度光目的是无尽意菩萨，光目母的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所以他的母亲已经脱离凡事，现在是菩萨还没成佛，但是将来会成佛，是解脱菩萨。光目女就是地藏菩萨，就是地藏菩萨。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身份呢相契合里面，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身份里面配合里面，看讲义的最后的地方。讲义的最后的地方说哈，罗汉精成菩萨，这过去是罗汉，现在变成无尽意菩萨。这个经典里面时常有，不是很奇特。虽说不是很奇特，说实在也蛮奇特。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哈，看到罗汉要回小向大，那个都是很难的。在经典里面修行的话，都还希望你怎么样，直接入大乘，不要从小乘过来，因为从小乘过来到大乘中间都还有时间，差不多两万劫顿根的话才会回小向大。所以发心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你的魔功我当个欧罗汉就已经不错了，你不要，你直接说我要当菩萨。所以罗汉精成菩萨，经中常事不足奇特，都已经算奇特了。 那这里面说杀害毁骂之女金城菩萨才是奇特，是因修的因是杀害毁骂、哦、这样子的女人啊，这样子的不是善女人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女士，她的因是杀害哦，她是杀生很重口业很重的人，现在成为菩萨，那个实在太奇特了。好，孝女见母苦而起菩萨普施，普施更为奇特，就是孝女看到母亲的苦而来发菩萨的平等大慈悲，这个是很稀奇的。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众生的苦，与自己有因缘关系很在意的人，我们只会想到如何解决他的苦，不太会去因这样子的亲人而去言众生之苦。我们众生凡夫的心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他是很奇特的。对，地藏菩萨看到自己的母亲的苦，想到要脱离母亲这种罪恶，然后超度他，用这种孝心孝母亲的心去孝顺一切众生，把一切众生当作他的母亲，来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脱离三恶道之苦，这个是很难很难很殊胜很庄严的一尊菩萨，所以更为奇特，又能追发大愿。为什么要讲追发大愿？这部经里面后面也讲，前面发愿发到这个地方，但是众生呢、啊，不是说度完了就走了就没有了，一波一波又来。现在这些度完了，可是又什么又地狱里面什么才救出去一些，什么明天又报道了很多，所以怎么办呢？又追发大愿。就追加大愿啊，永离堕苦，慧智成佛，是奇劫诸经，孝为凡典，故为大愿王。所以这个是大愿王。这里面呢、啊，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看经的时候，要知道说，你不要看到说啊，地藏菩萨就是看到他的母亲苦，所以他就发愿。第一个，他发的愿是大誓愿的那种深刻心，那种慈悲心。第二个，他所做的这个前置作业，前行因缘，是只要知道他母亲在受苦那一刹那开始，他念念当中都在修行，都在想办法要解决这件事情，怎么样去救他的母亲出苦。所以不止最后的发愿，最后的发愿只是最后最上去的那一股力气，从前面想尽办法而能够碰到罗汉、哦、能够共生，而能够听他的语言来修行念佛，能够得到佛号里面的一心不乱。所以这一方面来说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有当时人讲吼，经我有听，道理我也有知，我也有照做，是安怎好果拢无出现？感应拢别人在讲的，敢那菩萨拢搞我好飘过去，无看到安尼感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光救助他母亲的这件事情里面呢，他的妈妈也不是一来就被他超度成到无忧国度去了，他也必须要什么样子呢？先经过下贱子啊弟子，然后再经过凡智，然后经过凡智以后再经过到菩萨，然后成佛，所以他也是累进的嘛，累积的。他自己本身的修持也是从最头先的摄供、念佛、塑像，然后这样子的发愿，所以有一层一层，他自己修行的因是一层一层。那么他的超度他的母亲，他母亲也不是说跟咱讲的吼，安尼快切切一个就跟安尼咁快。他那个累积的那种过程，只是我们文章是这样子写过去，所以有的时候啊，只要看到经典里面呢，他们有中间有一些删掉的东西，你要知道那个时节因缘也是很重要哦。所以只要埋头去修道，后面的谢多果一定是存在那里的。所以 孟山老和尚他就说，当我们看到地藏菩萨的这种发愿，我们只要学习地藏菩萨的誓愿跟那种慈悲，我们跟他之间连结性，就是说我们想办法让众生能够知道有这尊菩萨，他发愿是要念念救度我们这些众生，所以我们希望一切的众生能够跟他搭上线。所以你在任何的场合，你跟人家介绍地藏菩萨，在任何的场合里面，看一个介绍一个，看两个介绍两个，也许我们目前还没有解决我们的困难，可是你要想到光目女她度她的母亲也不是马上就成就的，不是那种吃那种素食面妈熊都一霸一块，所以这中间还是要让我们累积功德，但是这里面还是要告诉我们念佛的不可思议，念佛的至诚跟恭敬。如果我们能够虔诚念佛，而虔诚念佛不是我想到了我才虔诚念佛，我那天行我想，那虔诚念佛是要累积的，累积的要做功课的。一分的命光在，就是一分的念佛，那这种念佛都是备用的。可是纵使不在临终的时候呢，当下当中也可以存亡获报，只要我们有这个功力在，只要我们有这个电磁场，就是你时常都在充电当中，你那个电源都没有断的话呢，随时可以给你的功一个那个手电筒充电，永远在充电，拿起来都有灯光的。你不要放了好久，然后那个提起来，那咻咻咻咻到半缸了，费龙不出来。所以你那个充电是随时准备在那个地方，你不能断电啊，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真的随时那个电都是满满的、饱饱的，你根本就不要问，也不要疑惑说佛菩萨有没有加持我们。虽然有一点超过时间，我跟各位说，我们讲说念佛的不可思议。那尊那个菩萨呢，是我曾经跟各位介绍过，就是我在家的时候有带一个老菩萨去听经，他很虔诚啊，我就想在听经当中旁边人有人这个出大声音的时候呢，他都没有感受，事实上他是听不懂国语的，他并不懂净空法师讲经的，但是他每一次之前他要出门之前呢，他就跟不做工哈，我这不要去听经啊，你都要播饼呢，啊，波比我听，我是足爱听的吼，但是吼，伊拢讲国语，佮有迄个这个安徽腔吼，我都听无啊。但是你爱波比，我足爱听伊讲经，你国语我听，所以他很专心、很用心的在听经，每一次都是专心的那个听经。那么我今天要讲就是说，因为我跟他很熟哈，他听经几乎都是我在家的时候都是我带他去的。他跟我说，他妹妹要生产的时候，他妹妹呢？医生说这个要生产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那个小孩子就是不出来，刚冷刚就是不出来了，所以呢他就想，那天晚上他就想，那他去看看他妹妹好了。那天晚上他去看他妹妹，都已经晚上十一十二点，他去看他妹妹，他说晚上我来顾好了啊。那个护士说，你回家了，阿伟啦，阿伟会出来，然后阿姑顾伟啦，明仔载都还佫无一定的呀。伊讲吼，好啦，我紧啦，你今仔十一点外。伊讲啊，我就无代志，啊，我就今日要佮念佛。伊个人足顺的，伊个老人家哈，我就足顺。后来我就坐一家，我佮念佛。伊讲伊跟他坐一下，阿姨妹妹坐一下，伊跟他安尼笑佮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伊八道顶头安尼佮说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尼佮说一件安尼啊。伊妹妹开始八道听。因妹妹开始拜托听的时阵，就叫那个护士来。那护士一来，甲检查一个，伊讲因那护士用肿的出去，用肿的出去就开始把他赶出去了。那天晚上就那个小孩子就出来了。他说哦，真的是活菩萨就在我们的四周围。那他的修行，我们说啊，我他念哪无？看我们自己，我在说哦，看我们平常有没有充电，充电秉习爱嘴。平时的身口意三业，不要老是跟佛菩萨计较，讲吼，拢跟他波比一波波比过，这个要看看我们的 用功程度，还有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的业障有没有消除啊。